然后我今天准备了出埃及记的十跟十一章，好，然后看看能讲多少就算多少了。对，不管是先讲完或是时间先用完，就九点我们就结束了。可能对，好，我们复习一下，我们上次说了七八九章，对不对？对，七八九。出埃及记的第七章到第九章，那我们先简单说一下出埃及记，就是以色列人他们本来是住在就是现在的以色列这个国家的那块土地上，那个区域，他们不是住在埃及的。那因着神的旨意，他先把一个人叫做约瑟派到埃及去，为他们预备，因为接下来那个他们居住的地方会有饥荒。所以因着饥荒的关系呢，他们一家人就搬到了埃及去。那时候约瑟已经在埃及做了宰相，所以他们一家七十个人有一个版本是七十个人，一个版本是七十五个人，就全家搬到埃及去。然后在那里呢住了四百年，对不对？430年。然后从一个七十人的大家庭变成了几十万人、几百万人的一个非常大的民族，一个强盛的民族。那因为他们人太多了，所以埃及人开始担心他们作乱什么，所以就苦待他们，逼着他们做苦工。然后所以时间也到了，神命定的时间也到了，所以他们要出埃及。什么叫出埃及？就是他们要离开埃及了，他们要回到当初神应许给他们的那一块土地。所以神兴起了一个先知叫摩西，对，摩西本来是王宫里的王子，但因为杀了人，所以他就逃命，逃到旷野去牧羊，牧了40年。40年当中呢，神磨掉了他的脾气啊，磨掉了他所有的自以为是，然后40年之后重新呼召他出来。那时候摩西其实有点抗拒，他说：“哦，我什么都没有了，我什么也不是了，我凭什么去领导以色列人去跟法老谈判，说要尊，请你准我们离开埃及，对不对？”那神就说：“这不是靠着你的能力，不是靠着你的能力，不是靠着你有什么大能力，完全都是靠着我。你能够做什么事情，都是跟我有关。”所以他先给他显了两个神迹，一个是把手里的杖变成蛇，对不对？然后一个是把那个什么，大麻风，他的手伸进怀里面抽出来就长了大麻风。又伸进去又抽出来，大麻风就好了。所以神向他显神迹，就说：“你不要害怕，我才是你的依靠，我才是你那背后的力量。借着我，你可以去跟法老谈判，然后把你的弟兄，把以色列人带出埃及来。”所以因着神的话语，因着神的命令，其实这时候摩西还不是很有信心，但因着神的命令，他就愿意回去。他从他牧羊的那个旷野里面回到了埃及，然后带着他的哥哥亚伦，他跟神说：“我不会讲话，我是个拙口笨舌的人，那我怎么去跟法老谈判呢？”那神说：“没关系，我派你的哥哥亚伦来帮你，他会说话。”所以他就摩西就跟亚伦去见了法老。那当然法老就不把他们当一回事，因为法老是我们说过说那时候的埃及就相当于现在的美国，然后法老就可能就相当于川普这样子，那他当然不会去理一个牧羊人对他说的话，说我要把这一大批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的奴隶都带走，他们再也不属于你，他们属于神。所以法老当然不理他嘛。所以接下来就是我们上次说的那个七八九章的重点，就是神说既然法老不愿意让你们出去，他的心刚硬的话，那接下来我就显神迹，十个灾难，对不对？可能你们可能看过那个迪士尼的电影，那叫什么？埃及王子，对。所以可能你们知道大概的背景，可能不知道，但总之就是神显了十个神迹，然后都是灾难。然后在这十个灾难之后，法老终于屈服了，他说：“好吧，你们赶快走，对不对？” 你们可以不留在这里，可以不当奴隶了，拜托你们赶快走，因为我们已经受不了这十个灾难。所以我们就先来看一下说七到十章，我们那一次我们讲了哪一些灾难。
第一灾，
对，大家可以翻一下第七章，他其实先给法老看说把杖变成蛇，对不对？把手中的杖丢到那个地上，它就变成了蛇。那我们说过，那个蛇其实是在埃及的，在埃及蛇其实是法老的象征，法老权力的象征，因为他们头上戴那个冠冕，前面就是一只眼镜蛇。所以法老旁边的那一些会行法术的人，行巫术的人，也照样把手中的杖丢下去变成蛇。但是摩西的蛇呢，就吞了他们所有人的蛇。对，所以这属神的权柄胜过了属世的权柄。然后接下来就是十灾，然后法老刚硬其心嘛，所以第一灾就是从他把水变成了血，这没有问题哦。我们有说过说，其实这十个灾难都是针对埃及那时候他们自然崇拜 的神明，他每一个灾其实都有相对应埃及的什么神。因为埃及人做自然崇拜，所以他们比如说河也是神，对不对？牛也是神，青蛙也是神，什么都可以当做神。但是耶和华就是神，以色列的神，要他们认清楚说他们拜的其实是假神，在这个世界上只有唯一的神，除他之外别无真神，除他之外别无拯救。这其实也是基督教信仰的一个最重要的重点。世界上有神，而且只有一位，不会有其他位，对，不会有其他的神，只有一个神。所以每一个灾都是相对应埃及那时候的所谓的自然崇拜。比如说第一个水变成了血，那就是针对他们那时候的尼罗河的河神。然后第二个灾是什么？是青蛙，对不对？他把埃及的所有的青蛙，不只是埃及所有的青蛙，是不知道从哪里来的青蛙，全充满了埃及遍地，然后到处都有，不是地上有而已，就是屋子啊，什么薄面团吗？对，就所有的你想到的容器，你可能打开一个柜子啊什么，那青蛙就从里面跳出来，对，到处都是，然后让你觉得
充满遍地，
对，充满遍地，让人觉得不生其扰，对。所以第二个蛙灾，然后它针对是埃及那时候的生产女神，因为生产女神是一个青蛙的头的形象，对。然后第三个是狮灾，对不对？狮灾。狮子，长狮子。然后我们有说他这个是针对那个埃及的一个沙漠之神或是土神，因为他是击打尘土，在第八章的第十六节那边，对不对？伸出你的杖击打地上的尘土，使尘土在埃及遍地变成狮子。那我们上次说这个狮子其实可能不是我们现在想到那种狮子头狮啊，或者不是那个，是有点比较像蚊子的，对，比较像蚊子。然后它这个就是它非常小，然后呢它会到处飞，到处跑，然后它咬你之后你会非常难受，它甚至会进入到你的鼻孔、你的耳朵里面。你想想看，如果你空气中都充满那种极小的蚊子的话，其实你可能呼吸你就把它吸进去，你睡觉的时候它会跑进你耳朵里，甚至你什么走路啊什么，它就直接撞到你眼睛。对。然后第四个灾就是蝇灾，对不对？苍蝇。然后第五个呢？它第五个就是牲畜， 开始生病，对不对？但是呢，这里重点是埃及人的牲畜生病，但是以色列人的牲畜不生病。在第九章的第四节，耶和华分别以色列的牲畜和埃及的牲畜，凡属以色列人的一样都不死。对，所以以色列人跟埃及被分别，跟埃及人被分别出来。那这个针对他们那时候也是把牛当作神来祭拜。对，然后接下来是第六个灾难，是疮灾。疮灾就是针对人，人身上长满了疮，对，不只是人，牲畜上面也是，对，在第九章第八节开始，对不对？成了起泡的疮，然后那些之前那个埃及王身边那些会行巫术的人，他们都可以照样做，就是。摩西把水变成血，他们也变。然后说：“我们也做得到啊！你的神不是唯一的神，我们也做得到。”然后变青蛙，他们也变出青蛙出来。但是到后面，比如说这个疮灾，那些行法术的人，十一节那边，他在摩西面前就站立不住了。对，
自己也起了疮。
对他们自己也长了疮，他们自己也长了疮，所以那些行法术的人到。前面几个灾他们 还可以照样模仿一下，可是后面开始他们 就不行，你就看得出来说人的巫术或是人的法术是跟神的权大能是没办法相比的。然后第六灾是疮灾之后，第七灾就是什么？冰雹，对不对？对，冰雹就是下了，那时候其实埃及会有冰雹，但是呢，这次规模还有那个冰雹的那个体积是前所未有的大，所以把那个庄稼，他们快要收成的庄稼都毁坏了，然后在田野的那个人还有牲畜也都被击杀了。那事实上，你可以看到说，神在这里他其实是有怜悯，他先派摩西警告他们说，明天就会有冰雹。如果你们这些埃及人相信这位神的话，那现在就赶快把人跟牲畜带进来，带到房屋里面。那有些人相信的，有些人不相信，对不对？在二十节那边，法老臣仆中有惧怕的那二十一节也有不把这话放在心上的，对，所以你看得出来说，神在显他的愤怒，神在降灾的时候，其实即使是埃及人不属他的子民，神还是有怜悯的心。而且你看得出来，这个灾其实是，它是慢慢的在升级的。它是从一种一开始让你不舒服，到后来开始毁坏你身边的财物，到后来变成什么？变成杀掉长子，就是今天我们后面会讲的。所以那个灾难其实是慢慢慢慢的升级，让愿意相信神的人，他也许还可以对。有悔改的地，有悔改的那个余地，尤其是法老。但是神已经看到法老他的心就是刚硬，他就是不肯悔改，对，他就是不肯悔改。所以你可以看到说，即使灾难不断的往上升，从一级、二级一直升到八级、九级，那法老还是一样，他就觉得这个。我就是不想相信嘛，我就是不想让你们离开埃及这样子。
孟佳有个问题。
哦。
就是刚刚你要说到神，就是他还是对百姓有怜悯嘛，但是呢，为什么他为了让法老相信，但他就降临了十个灾难，全是以百姓受灾受难为主
的？对，你可能就是想说，为什么他不直接降灾给法老就好，或者是他不直接改变法老的心就好？这可能我觉得这个不只是法老一个人的问题，这不只是法老一个人的问题，因为神， 神的能力不是说显给某个人看，然后某个有能力做决定的人看就好，不是。我会觉得说那个能力应该是要行在普天之下，而且在而且以色列人和埃及人是分开的，哦，就是说，
也有说埃及人他们也不相信，埃及人也不回来，他们也不把这个话放在心上，
对，所以悖逆的其实不只是法老，就是说法老好像是一个代表的角色这样子，但其实是整个埃及人都其实都怎么讲，这是一个集体的，这不是说一个个人，然后好像埃及人他们愿意这么做，但只是因为法老不愿意，所以这件事没办法做成，就不是这样子。对，我会觉得不是这样子，因为这等于是是一个集体的东西，对。然后但是我会看到说到后面他们可能都下面人都已经知道说不对了，这个灾再向下去，我们整个埃及人可能都要灭亡了，对，我们会看到，对。好，这是第七灾，对不对？然后接下来在这一灾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说法老讲有一句话，在二十七节那边，第九章第二十七节，法老打发人找了摩西跟亚伦来，对他们说，这一次我犯了罪，耶和华是公义的，我和我的百姓是邪恶的。也就是说他承认他自己有罪，他在摩西面前认罪，但他认完罪之后他还是对我和我的百姓是邪恶的。这可能也可以回答一下刚才孟佳的问题，我和我的百姓是邪恶的，就是说埃及人他敬拜别神嘛，就他跟那个耶和华就以色列的神没有关系，对，那因着他们敬拜别神，所以他们有一种集体的一种意识说我们是可以把以色列人当作奴隶来使用，当作奴隶来对待，然后他们只是在我们中间寄居的，因为以色列其实在这四百年当中他们一直没有融入埃及的文化，他们甚至连通婚都没有，都很少，不能说完全没有，可能连通婚都很少，对，他们一直住在所谓的歌山地，牧羊，然后过他们自己的生活，对，
就是说其实他这个孟佳的问题，他就是说你可能现在你看这个问题，就是说比如说你说上帝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就是为了让这个法老相信，但这不是上帝的目的，上帝他在之前他在跟他们在整个这件事情讲的时候，他从来没说我为了让法老相信，是这样，他从来没有提过这句话，所以你得看到上帝他在一个永恒的计划中，这是他主动的作为来介入人类的历史，所以他不是一个简单的说我让某个人或望某民族相信什么，不是这样的，他介入上帝他介入到人类的历史的时候，他主要的目的是要向人类启示他自己，向人类显示到他自己的时候呢，那他在所以他这整本圣经他的过程中，实际上上帝是用这个以色列这个民族，还有包括以色列民族周围的这些敌人，他们所有这一切呢，都是他的最终目的，要向整个人类，包括我们，对吧？我们后面的人，都要启示他自己。所谓就是说，所谓启示，就要把他自己表达出来或显明出来，让人能够明白他，这是他一个在永恒当中的目的。所以，当你提到上帝的目的的时候，上帝虽然他介入到人类历史在某时间段，但是他总有，因为他在永恒里，他总有一个永恒的目的来达到这个目的。所以呢，在这里呢，具体的就是说，他现在有一个目的，到他的整个的计划发展到这个时候呢，他需要将这个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他在之前就已经跟亚伯拉罕，就他们的祖宗讲过，所以这是他在那个时候就已经向亚伯拉罕说了，你的后代要在埃及四百年，然后那些人要苦待你，但是我要把他们带出来， 所以上帝说出的话是他的应，我们叫应许，或者说在四百年以前他就向这个亚伯拉罕做出了这样一个应许，就是说我要做这件事情，然后呢他就一定要去做，对不对？而且一定要做成，因为他是上帝。所以他整个的过程中他就带来向往的，我们这些读这些历史，或包括埃及人也好，包括以色列人也好，但他看到这个作为的时候，他怎么讲？他就会对上帝什么，就一个认识，哦，这是上帝。你看他早就跟亚伯拉罕说过，我们要出埃及，但是比如说埃及人不相信，连这些以色列人他们都不相信，对吧？他们都不相信，所以上帝就借着这个，他说我要做这件事情，那就一定要做。然后呢，他在前头讲了，我要使这法老心肝什么什么，为了什么？为了要让我的名字被彰显出来，让我被显明出来。所以你看到他这整个的在这个过程当中呢，那埃及人，这是从上帝的角度来讲，他做事的目的是他要让，其实他不光光是要让埃及人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一位上帝，他更重要的是要让什么，让以色列人知道他是怎样的一位上帝，他是一位有能力的上帝，这是他的目的。那就但你说公平不公平呢？因为埃及人就像在说，因为虽然法老不容他们去，其实埃及人在开始的时候也是不容他，因为这是一个对整个这个埃及这个民族来讲，他们是一个廉价的劳动力啊。他是这个他们一去，埃及经济就垮了，所以这是他们从人的角度来讲，他们不要让他离开。所以在开始的时候呢，这些就是埃及的百姓是站在这个法老这一边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那他们在那儿接受这个灾难也是就正好在那儿，而且你从你来讲，就是说，倒不是说因为他有做了什么恶事，但是呢，这件事情你就是在那里，你是埃及人，你是埃及人，然后呢，你苦待上帝的百姓，虽然你不知道上帝的百姓，但是你苦待上帝的百姓，那上帝就要介入，上帝的结果就是这样，这就是一件必然发生的事情。
对我们因为我觉得我们在信靠主之前，其实我们受的教育都是人本的教育，就是说我们会以人为本，我们会觉得说苦难一定有原因，我们会觉得生命是最重要的，就是我们人的肉体的生命还有人的尊严是最重要的。但是如果你真的相信世界上有一个神，而且他的能力远远超乎你的话，那其实你就要思考说，之前我们那些人本的教育到底是不是这样子？不然你旧约有时候你可能会觉得你很难念下去。为什么旧约里面会有无缘无故就这么多人死了？凭什么以色列人回迦南的时候可以把那些原来住在迦南地的那些人全部杀了？而且是男的、女的、小孩、婴儿，全部一个都不留，而且神下的命令就是一个都不能留，对不对？如果你是用人的角度来看的话，你就觉得这太残忍了。为什么？既然神是一个全知全能的神，为什么他不能用一个简单有效、不伤害到其他人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但如果你真的认知有一个神的话，你可能就要问说：凭什么他要听我的话？他做的决定一定是比我更好。如果真的有一个神的话，他所想出来的解决方法一定比你能够想得到的要好几百倍，好几千倍，对。那这就是他的解决方法，哦。所以，在读尤其是旧约的时候，你可能就要换一个角度来想说，我是不是真的相信有一个神？那我是不是可以愿意先抛弃我之前那些把人命或是甚至自己的未来什么什么看得最重要这一点，去接受说有一个在不管是智慧或是能力都远远凌驾于我的一个主体，一个力量，他可以来控制，他可以来掌权，他可以来下命令，而我要做的就是我真的相信，然后我真的顺服。摩西也做不到，对不对？摩西他如果不是经过那旷野40年的训练，他也做不到。他一开始就想靠他自己，对。
就是说，上帝他拥有绝对的主权，就是说，宇宙万物，包括人，包括所有的生物，都是他所创造的。 不仅都是他所创的，也都属于他。这属于他就意味着说，你是他，是他的 property。换句话说，这手机是我的，对吧？这手机是我的话，我就对他拥有绝对的权利。我如果他不 function 的话，我有权利把它扔掉或处理掉，这是我的权利。这个没有什么，怎么讲？他就是说，他不能站在跟我这个手机不能站在跟我同样的地位上来讨论这个问题，因为他是我的，没有他没有这个，因为他是我的，他属于我的，完完全全我，他没他自己没在这点上没有主权，而我是有主权的，所以他完全没有不能够平等的跟我来讨论说我怎么处理他。而对我来讲，你必须得是发挥手机的功能，这是最主要的。你的价值也体现，这手机对我来讲价值也体现在，人也是一样。上帝创造人，他的目的是为了荣耀他，因为有他的形象。那你做不到，你不能够荣耀他，那他就有权利全权的处理你。就是其实圣经根本上就是在这里，就是说，人和上帝他启示他自己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方向，就是说，你是人，我是上帝，你要搞清楚这个区别。
嗯，
你是受造的，我是创造的，这中间有很大的区别，不是一个简单的，咱俩有点不一样，或者白人、黑人、黄人长得不一样，不是简单的这么多不一样，而是一个质量上的不一样，还有主权上的不一样，归从属上的不一样，所以它是比较它的不一样比较深，多更多层次的不一样。
嗯，神有绝对的主权啊，他就是我们生命的主人，他不是我们的仆人，他不是神灯精灵，不是说你摸一摸、搓一搓，他就跑出来说我给你三个愿望。然后如果那个愿望不实现，你就把那个灯丢掉，把那个灯跟着他一起丢掉，不是这样子。对，这个比较趋近于那种多神信仰，或是我们华人习惯那种拜神拜佛的感觉。哦，你他是你的仆人，他是因着你的愿望而存在，但神不是因着你的愿望而存在，你是因着他而存在。对，好，所以第七灾我们讲完，对，他刨灾，然后刨灾结束的时候，他们的那个埃及人的牲畜就几乎灭绝了，他们农作物也损失了大半，对，所以法老就说啊，我有罪，他终于愿意认罪，但是他认罪他还是不悔改，他说说就算了，他还是不放以色列人走，所以这就是第九章的结束。第九章结束在第七灾，第七章结束的时候，那我们今天就来看第十章跟第十一章，就是后面的第八章、第九章跟第十章。那我们来念一下好了。好，那我们先念一到十一节。一个人念一节吗？好，一个人念一节。好，从我开始，然后大家轮着念。耶和华对摩西说，你进去见法老，我使他和他臣仆的心刚硬，为要在他们中间显我这些神迹，
并要叫你将我向埃及人所做的事和在他们中间所行的神迹传于你儿子和你孙子的耳中，好叫你们知道我是耶和华。
摩西亚伦就进去见法老，对他说，耶和华希伯来人的神这样说，你在我面前不肯自卑，要到几时呢？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
你若不肯容我的百姓去，明天我要使蝗虫进入你的境内，
遮满地面，甚至看不见地，并且吃那冰雹所剩的和田间所长的一切树木。
你的宫殿和你众臣仆的房屋，并一切埃及人的房屋，都要被蝗虫占满了。自从你祖宗和你祖宗的祖宗在世以来，直到今日，没有见过这样的灾。摩西就转身离开法老出去。
法老的臣仆对法老说：“这人为我们的王王伦
方的神吧，埃及已经败坏了，你还不知道吗？
于是摩西亚伦被召回来见法老，法老对他们说，你们去侍奉耶和华你们的神，但那要去的是谁呢？
摩西说，我们要和我们老的少的儿子女儿同去，并且把羊群牛群一同带去，因为我们务要向耶和华守节。
法老对他们说，我容你们和你们妇人孩子去的时候，耶和华与你们同在吧，你们要谨慎，因为有礼在你们眼前。
有祸，不可都去，你们这壮年人去侍奉耶和华吧，因为这是你们所求的。于是把他们从法老面前轰出去。
嗯，
耶和华对摩西说，
哦，没有，念到这里就好，念到十一节，我们先对一到十一节。所以摩西跟亚伦就去见法老，对不对？他们其实每个灾祸结束的时候，好像不是每个灾，有时候有的灾就直接开始，他也不需要跟法老讲，但他们会给法老一个怎么讲，一个机会吧，就是说还是去跟他沟通，对不对？而且是耶和华要求摩西做的，他说他要求摩西说，你们去找法老，然后把这些事情讲了。然后第二节这边，你并要叫你将我向埃及人所做的事和在他们中间所行的神迹传于你儿子和你孙子的耳中，好叫你们知道我是耶和华。对，就是刚才张默哥讲，就是说他不只是让埃及人知道这个神，他其实也要让以色列人再次确定真的有这个神的存在，因为他们已经在埃及待了400多年。对，那其实他们可能心里就都不是跟耶和华有这么有关系。然后他说的这句“传于你儿子和你孙子的耳中”，这个在之前的神迹是没有提到的。之前的几项神迹，神也就是耶和华对摩西说话的时候，并没有提这个要求。并没有说要把这些事情传下去，对。那这里他强调说，我们对后代那个信仰的传承，那对基督徒来说的话，就是说你在信靠主的过程当中，你会经历过一些神迹。那你经历过之后，不是说就算了，或者是你自己得救就好了，而是你有义务一直。以这个神迹为引子，就是 你去做见证，你去传福音，然后去传说神的大能。所以对以色列人来说，他们的义务就是他们必须把他们经历过的这些神迹也不是记录下来，就是说要用口说的方式让后代子孙可以知道，因为这是神的启示，神向我们显现。那神不是向每个世代都显现，对，所以他们有这个义务要把他们经历过的事情传下去。那基督徒也是一样，你必须让你身旁的人，你经历过的事情你要传出去，让你身旁的人能够知道，然后让他们因着这些事情，让他们有机会去认识主，或是信靠主。所以我们在所以我们基督徒传福音的时候，常常会用自己的生命做见证，对不对？用自己的生命做见证，那个生命的见证不一定是像这样子的一个神迹，不一定是这样子的。有时候只是你一个生命的转变，比如说你你心里有一个苦毒，你一直拿不掉，你也觉得没有人可以拿得掉，你就是一直有一种一个苦毒在，不管是愤恨啊、嫉妒啊什么什么，但是因着神，那个东西被拿掉。而且是非常自然的拿掉，对啊，那这个就是你的见证。你有这个见证之后，其实你就有义务去一直去传说，把你的生命的见证一直去传出去，让身边人可以认识主。对以色列人来说，就是希望他们的后代可以认识主，因为旧约其实就是以色列这个民族跟神之间的关系。对，然后第三节。 第三节他说你在我面前不肯自卑要到几时呢？对，这个自卑，它原文的意思不是说，不是那种心态上的自卑，对，它原文其实是降低你的脸，就是把你的脸跟那个把你的脸俯下来，哦，其实就是低头，那其实也有敬拜的含义，对啊，就说不只是你要认识耶和华是谁，你要能够真的承认他的主权，向他低头，向他敬拜。那敬拜其实不只是包含认罪而已，还有悔改。我们刚才提到说法老他在前面他有认罪，对不对？他说我前面九章二十七节他说这次我是犯了罪，然后耶和华是公义的，对，他还把耶和华的属性讲得很精确，对不对？耶和华是公义的，然后我和我的百姓是邪恶的，所以他有认罪，但他没有悔改。所以神对法老的要求是什么？你要低头，包含了你要认罪，你要悔改。那什么叫做悔改？对法老而言，他最直接的悔改是什么？其实就是把以色列人放走。因为神的旨意最清楚向他显明，就是说你要让以色列人走，对不对？你要让以色列人去到旷野里面去敬拜我。所以如果他真的悔改的话，他该做的就是让以色列人离开，对。然后所以他就说你这样不肯自卑到底要到什么时候？对，嗯，啊，丹丹有什么问题吗？有问题就直接问出来，对，因为其实这个可以随时打断，然后以回答问题为主。
哦，问题就是，哦，他是说为什么耶和华只要以色列人去侍奉他，耶和华不是创造所有的吗？然后为什么只要以色列人出去去侍奉他？
哦，对，为什么？大家觉得为什么？对，这是很好的问题啊。为什么只让以色列人去出去去敬拜他？对，其实是做祭祀啊。他的讲法是说，要到旷野去那个去祭拜他。对，为什么？所以作君应该可以回答的。作君已经开始要回答出那个慕道友的问题。对，
经常
被
问
啊。对，为什么？
上帝拣选，上帝他在救赎，就比如亚当堕落了以后，上帝他早就预备了一个救赎计划嘛。这个救赎计划他就是要拣选一个人，然后从这个人拣选一个民族，拣选这个民族呢，然后呢救恩要从这个民族出来，最终要那个弥赛亚要从这个民族出来。所以弥赛亚就是那个救世主，我们知道现在是耶稣，他是来最终解决人和上帝之间关系的根本问题，罪的问题，是那个这个写 Lord Jesus Christ。但是他是什么人？他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他是犹太人。对，他是神的儿子，但他也是人，他而且他是犹太人。
嗯，
换句话说，上帝他早就计划好了，说我将来这么说吧，咱们就想象，我说上帝他做一个计划，我要派我的儿子将来成为人来赎人的罪。咱什么是赎罪？你慢慢明白吗？但是呢，这个他总是要成为人类的某一个民族某一个国家的人，对不对？比如说有中国、美国，那时候有以色列，什么这个罗马希腊，他总是要选择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人来，对不对？所以对上帝来说，选犹太人和选中国人有区别吗？
没有
吧？如果上帝选了中国人西安， 对吧？选把这个中国西安某人选，或者西让他的这个就是这个让耶稣成为一个西安的一个人，然后呢，那个西安就是现在的耶路撒冷，然后呢就在那儿打仗去了，不是这几个宗教这个世界的中心就在那里打，就在西安，这不是在耶路撒冷，所以对上帝来讲这是没有什么区别的。他说我要选一个人，好，他就选，正好呢在那个时代他就选了亚伯拉罕，选了亚伯拉罕就告诉他说，我呢要让你的后裔怎么怎么强大怎么多，然后呢最重要的是你的后裔的某一位要整个全人类都要因他得福被祝福。所谓得福呢，你不要把它想成说好像我们普通人想的就是说啪一抽奖抽了中奖了，这叫得福，不是。圣经的得福就是说什么，你受上帝的祝福，这叫得福。所以他说将有一个人使整个人来接受上帝的祝福，他已经是在，所以他在他的计划中他就早就说将来那个救主要从这个民族出来，因此他就选择了什么，选择了这个那个亚伯兰的后裔就是犹太人。然后呢他们又在埃及也是按照他计划，他们在埃及，然后呢现在要把他从埃及带出来，他选择他把他从埃及带出来，所以这些都是他就是说上帝他永恒的计划。其实所谓历史，英语的历史怎么说呢？
history
就是什么
his story、
所以整个人类历史就是上帝他的一个救赎的历史，至少从他的选民的角度来看就是上帝的历史，从以色列然后耶稣降生在了以色列，然后教会从以色列产生，然后分散到世界各地，这是上帝整个的计划，包括现在的教会都是他整个的救赎计划。所以这就是上帝全权的拣选。其实呢没有为什么，我很抱歉，上帝他做拣选的时候没有为什么，因为选择亚伯拉罕、张伯拉罕对上帝来讲，李伯拉罕对上帝来讲是一样的，他没有什么不需要为什么。
嗯，
亚伯拉罕是个艺人，
也不算艺人，他艺人、他因为被拣选了以后，然后呢他有信心，他愿意相信上帝，从这个角度上说上帝就算他为一，这就是我们所谓的因信称义的来
称
之类，上帝就算他为一，他并不见得他在算他为一那之前他就有义，当然后来因为上帝算他为一了呢，他确实也不错，因为他有信心，他对上帝他依靠上帝，这一点上来讲就是说，但是他依靠上帝是在后，他上帝算他为一在前，这是所以选择亚伯拉罕并不是因为他有信心，不是，而是因为选择了他所以他有信心，这个前后是要，所以上帝拣选他没有什么原因，就像今天我们上帝我们通常基督徒说我们是被得救的人，是被拣选的，没有原因，跟亚伯拉罕一样，不是因为我比别人好，并不是我因为我做的别人好，或者我的血统比别人好，或者我的什么什么比较，没有，上帝就是在永恒当中他就做出这样的拣选，这也是奥秘，也许将来啊我们真的是到上帝那里一看啊，永恒里我确实比别人强但是至少目前圣经刚刚让我们看到整本圣经它非常一致嘛，它都是要始终在强调这一点，上帝的拣选没有任何原因，就是出于他的怜悯，你被选择了就是上帝他的怜悯临到你，那他没有被选择灭亡了，就是因为上帝没有的怜悯没有临到他，他没有可怜他，换句话说我要可怜他我不可怜他，那我可怜他他就好了，对不对，他将来就好了，但是我不可怜他呢，从某种意义上他没有失去什么，对不对，他还是这过一辈子，但只是他跟上帝没有关系，但他还是过一辈子，从永恒讲他只是没有得到那个额外我们叫恩典，他只是没有得到上帝那个额外的恩典而已，但是他上帝的普遍恩典有啊，你是人啊，你有智慧啊，你比那个狗啊什么那个猪啊都聪明，对不对，然后都高尚，对不对，
他们有刑罚呀，嗯，那其实还不如不出生好呀，如果是一直的刑罚，
对，是刑罚，对，不出生好，不出生对，是就是从，但是呢从他个从永恒或者从上帝或者从那些角度讲啊，他是没有得到救恩，但是从他本人来讲他并没有失去什么，因为你所有失去是说我应该得到一个恩典，
嗯，
如果我没有得到的话那我失去了，
他其实好像
那对，痛苦是你痛苦是痛苦，对吧？因为什么？你的痛苦是你的刑，为什么刑罚？刑罚刑罚不是没有原因的，对不对？
嗯，
刑罚是有原因的。
嗯，
刑罚因为是因为你有罪嘛，你没有活出上帝应该活出的刑，换句话说，我把这手机扔了，因为它坏了。
啊、
嗯。所以我把它扔了，对他来讲很痛苦。假如说我给它烧了，
也就是说这个手机一买来它就坏了，是吗？不是，
这手机，换句话说是这样的。这手机他说的对了，不是一买来就坏了，是那个原型机坏了，所以拷贝的机器都坏了，你知道原型代码坏了，是不是？它原型那最就安卓那个哎，它那个有问题，它坏了。然后他拷贝出来的所有子集都是坏的，所以呢，就你说的对了，它都是不好的，它都不能够方便。所以怎么样？它整个它都得回收，像车什么，它整个的召回嘛，全部都召回，然后什么处理掉，全部处理掉。当然这可能比例，这手机不太，这个比例不太恰当，但是至少我至少就说这手机它不方便，那它就应该怎么样被它，比如说我把它烧了，是因为它不方便。
嗯，
是有原因的，对吧？是有原因的，但是呢，不能说他因此就，但是呢，另外一台手机呢，它虽然也不方便，但是呢，我把它修了，我把它修好了，
嗯，
但是呢，这是他得到了一个他不该得的东西，但是你不能说这个东西他失去了那个，你不能这么讲，你不能说他失去了本来你就该过去，那时候那样的话就等于人人都属于都是上帝的救恩。但是这不是圣经所讲的，所以就是说，并不是，你就是说那些没有得到上帝救恩的人呢，他并没有说上，因为上帝没有责任去救他，你一定要记住这一点，上帝没有责任去救亚当的后裔，因为亚当他已经犯罪了，他不光是他 commit 就是他已经违约了，违约的结果呢，就必然要遭致刑罚，对不对？
为什么刑罚这么严重？
不严，但是上帝跟他说好了。利好一点，就是你吃日子必定死，这是后果，对吧？但是因为上帝，我们讲的上帝慈爱的一面，上帝他还是一个公义的法官，对不对？所以说，如果说是亚当犯法了，他本来就该死，或者说，比如说我杀了人，对不对？我该杀人偿命，对不对？但是呢，有一个法官他就说，哎，咱。或者我给他钱了什么的，他就说行，算了，那个你虽然杀了人该死，但是呢，那个，我给你走个后门，你就不死了。那你说这法官他对吗？显然不对，他这法官就不方神，对不对？他咱不从人的道德讲，这法官他就失去了他的这个他的公用，好公正性，不光是道德问题，是他失去他的公用。那上帝要失去他的功用就不得了，法官还好，他就是一个腐败的法官了。但是上帝若是他不公义的话，那是不可，那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因为那是他的本性。
嗯，
那是他本来他就是公义的，这属于他的怎么讲呢？本性，就是说，他就是这样，他就是公义的，他就不能不公义。这应该怎么举个例子？本性，就是说，就是
绝对的，
他是绝对的公义。就是万不一有罪为无罪，这是他自己，他自己，你往后看他自己启示说，他启示他自己是我是什么样的神，我有慈爱，有恩典给你存留，但是呢，我也是什么，是公义上来说，我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就说你若是犯罪了，我不可能算你无罪，这是他的公义，这是他的公义的一面，所以这里就是说。就是刚才就是你说，如果说其实就是这就是说，上帝他没有责任去回到原来，就上帝他没有责任拯救任何一个人，
嗯，
他没有这个责任，因为有责任就意味着他什么，他必须做，应该做，但是呢，是因为亚当的后裔犯罪，亚当就该死，对不对？亚当若死了，我们没有嘛，按照他那个人从，就是我们爸爸爸爸一直爸爸到头就是他嘛，对不对？如果我们爸爸的爸爸爸死了，肯定不会有我们，所以我们的生命本来，我们能够在这世界上来说话，我们能够在这说话，本来已经是上帝的恩典，所以上帝给所有的人有恩典，最基本的恩典就是能让你出生，就是这是对，这是恩典，对吧？这是能，
那为什么不是？那为什么
就
是说他说就必须死吗？为什么不
对啊，就直接弄死你在哪儿啊？
不是直接弄死了，他还可以再创造。
再创造，还得放一个果子，对不对？就是你还得去测试他，对不对？那要是又失败了，那怎么办？所以你不能觉得你会比创造组更棒，对不对？不会的，因为那不是最好的方案。第一呢，很没面子，对不对？我做一个东西，没做好呢，我就把它，比如我聊匠，我弄一陶瓷，没弄好，我啪啪把它砸了，我再做一个怎么又没弄好，我啪啪又砸着了，这不是上帝做法，上帝因为这设计
是。
对，实际上上帝是完美，没错。这个问题我们都已经就是，上帝是完美的，没错。他所创造的亚当也是完美的，亚当和夏娃也是完美的。但什么是完美？关键在这儿。一个完美的人，对于上帝来讲，他创造一个人的目的，除了他不是在创造一个什么机器，而是他创造人要与他什么，要与他有相爱的关系。让他要让这个人爱他，他也爱这个人，他爱亚当和夏娃，亚当夏娃也爱他。那亚当夏娃怎么爱他？他必须拥有背叛他的可能性，或者必须拥有不爱他的可能性。换句话说，当我谈我爱你的时候，就意味着什么？我可以不爱你。假如我不能不爱你，这个我爱你就没有价值，你明白吗？所以这里就涉及到所谓的自由意志的问题，就是说，上帝创造一个可以爱的创造物，而这个可以爱的创造物就必须拥有他自己的意志和他自己的权利，就是我要这样，我不要这样。换句话说，上帝创造一个，必须创造这个创造物是一个他自愿的爱他，他也可以自愿的不爱他。所以这样的，当上帝看到亚当和夏娃是这样的时候呢，他才说的 perfect。 换句话说，如果上帝创造一个亚当和夏娃都不得不爱他，所以呢，对，在上帝眼里没有价值，而且上帝不会说 perfect， 因为就像狗忠实于主人，对吧？这是它的本能，它的 pack 就是狗的那个叫什么 pack， 就是它团队的本能，它必须选一个 master， 然后它必须得绝对忠于这个 master， 它绝对不可能不忠于这个 master， 所以它对这个 master 的忠诚没有任何的价值，道德价值。那人和上帝之间关系，或者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是这样的。人比如说能最接近就是夫妻之间的这爱，它一定是自愿的，如果不是自愿的就没有价值。那上帝也是一样的，上帝那个人和上帝之间爱要远远超过这个夫妻之间，因为上帝他说他我为了表达我的爱，我让我的儿子死，对不对？那其实夫妻并不是所有的人夫妻之间都能做好这点，当然我说有些人可以做到这一点，但并不是所有夫妻之间都能做到这一点。所以上帝和人之间的爱正是非常的强烈的。那他就是说，那回到原来，他要创造这个，他要创造的人什么才是完美的？一个能背叛他的人才是完美的。一个能背叛他的人才是完美的。当这个人真的背叛他的时候呢，上帝说算了，我把你这个主权收回，让你不得不爱我，那也不是上帝说的话，也不好。所以上帝他有他的更好的方法，就是说，你可以背叛我，但是我救赎你的后裔，救赎你的后裔怎么救赎呢？就是用我的爱来吸引你，我是这样的爱你。然后呢，你，因为他给我们还是有自，他创造我们还有自由意志，我们还有爱的能力嘛，所以我们以爱来回应他。这是上帝的计划，这是更伟，其实这是更不能说更好，这是唯一的最伟大的计划。他要求就是说，我要不光是我要救赎你，我还要把你救赎出来以后呢，能够恢复到我所要创造起初的目的。这是上帝他的救赎方法。然后将来有一天我们再次回到他面前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就说有一个状况，就是我们是还是完全自由的，但是呢，我们不可能去背叛他，因为要如果将来新天新地，我们还有可能背叛他，就等于是，就是老在被试探当中。就像亚当夏娃面对那个智慧树的果子的时候，那是一个试验，但试验是暂时的。一旦你能够通过那个试验呢，就不会再去考。就像你博士毕业了，就不用再去写论文了，因为你毕业了。一样的，但如果我们被救赎有一天，我们毕业了以后呢，我们就不用老去一天到晚在上帝面前还得。哎呀，我会不会背叛你？我说不会， 因为而但这个不会是我们说那是上帝一个新的创造，那个不会是也是还是出于自愿的不会，我觉得那是更高一层的生命，有这样，没关系，咱们把这些问题，你提的问题就是，其实你这个问题很多人都会问，没关系的。
嗯，福音其实有很多有一些基本的问题啊，那我们这个查经班其实是为了慕道友而设的，所以基本的问题我们都很乐意一讲再讲，对，一讲再讲，因为慕道友来来去去嘛，很多问题其实会一直讲，但就是要讲清楚，对。好，然后那个第六节这边，然后摩西不是就跟他说，你的祖宗在世以来直到今日没有见过这样的灾，然后呢摩西讲完之后他就转身离开法老出去，他讲完他就转身走，对，这个其实是对法老是一个不尊重，哦，因为摩西只是个奴隶，顶多是个奴隶的头子，对不对？然后法老是一个超强国家的国王，通常那时候应该是君王说，我们的讨论结束了，你可以走了，人才能走嘛，对不对？或者是那时候的习俗是说，你跟王见面的，你要先跪下来，哦，你才可以背着他离去，就是你要背对王，你必须要跪下来，然后你才能走。然后摩西不是，摩西一讲完转身就走，就我根本不想鸟你，对不对？我不想再跟你多说话了，对啊。这相对应我们之前第八章，大家记不记得上次我们查的时候，第八章第九节。这边我们改正了一个地方，那个摩西对法老说：“任凭你吧，对我要何时帮你祈求去除灭这些青蛙呢？”事实上，中文版把它翻作“任凭你”，对不对？和合本这个旧这一百多年前的版本翻作“任凭你”，但其实原文不是“任凭你”，原文是“请你指示我吧”，哦，是一个很有礼貌的说法，对啊。你看新译本，那个张峰哥上次有念过新译本。他把那个原文比较精确的翻译，英文也是啊，英文是 glory over me， 就是哦，荣耀在我以上，这个荣耀是其实是法老他属世的权柄，他承认法老有一个属世的权柄，而且这个权柄在他之上。
新译本是请指示，
嗯，对，新译本写的请指示，所以是很有礼貌。那时候摩西跟法老讲话还是有礼貌，请你指示吧。但到现在，因为法老心刚硬，然后一个一个摘下来之后，摩西对法老就可以直接讲完转身就走，对不对？因为不把神当一回事嘛。我之前尊重你是因为我还看你是个国王，但后来发现说你根本不把神当一回事，那我也不打算把你当一回事。好，这个是摩西的态度。那事实上也表现出来说，法老他属世的权柄，因着这些神的一再一再的降灾，这个灾的那个急速不断的增大，他的权柄跟他地位其实已经败坏了，不只是摩西不尊重他，你看到第七节，他的仆人也开始反对他。这个是神降灾以来他的臣仆第一次和法老有不同的看法，他们可以直接跟法老说，你还是不要这样子，你就赶快这些人为我们的网罗就是那个等于是迫害他们的嘛，把他们网起来。这些人要迫害我们到什么时候？那你就让他们去嘛，对不对？埃及已经败坏了，你还不知道吗？这其实是已经有点在那个抱怨、斥责法老的意思。所以看得出来说，法老在神面前没有地位，哦，他因着他的心刚硬，因着他悖逆，他在神面前没有地位。然后接下来呢，因着他在神面前没有地位，神开始管教他，神开始降灾，他在人面前他也失去了他的威严跟他的地位。摩西不理他，对不对？他的臣仆开始反抗他，甚至连他自己他都失去信心了。他做了什么？第八节，他自己都害怕。他在灾祸还没有发生之前就把摩西跟亚伦叫回来，这在之前也是从来没发生过的，之前都是灾祸已经发生了，他真的看到了，他才说，哦，好，那我们再来 谈一谈，好， 你想怎么做。好，然后他们说，哦，我们想这么做，然后最后他又不当一回事。但这是第一次在灾祸都还没有发生之前，法老就把摩西亚伦又叫回来，所以他自己也害怕，他自己也 我们说过说法老其实在埃及是 他是神，对不对？法老就是神，他不只是一个政治上领导人，他事实上就是他们宗教上的神，他有一个神的地位。那他连他自己那个神的地位 他都已经 hold 不住了，他自己都害怕了，对。所以 他愿意把摩西亚伦招来，但是呢后面你可以看到 第九节第十节，他心还是刚硬，他还是不肯放手。他不是说他不是叫来之后就说好，那我就决定好，这次就全部让你们去吧。不是，他问了一个问题，他问什么问题？他问题说要去的是谁，对不对？你们要去侍奉，好好好吧，那我勉为其难让你去侍奉好，但是是谁要去侍奉？那摩西就说哦，全部人都要去，老的少的，儿子女儿，男的女的，哦，还有我们的牲畜，全部都要去。那第十节法老的回答就比较有趣了，他说什么？
不如你们和你们的妇人还是去的时候，耶和华与你们同在吧，你们要谨慎，因为有祸在你们眼前，不可都去。
对，所以他让不让他们去？他只肯让他们去一些，对不对？所以第十节其实不是说我容你们都去，然后呢希望耶和华与你们同在，不是。第十节不是那个意思。第十节他那个耶和华与你们同在嘛，其实是一种嘲讽的语气。对，就是说你们相信的那个真的存在，因为那耶和华的亚威就是 I am what I am 嘛，对不对？我存有，我是一个存有，然后我存有 是因为我存在，不是因为任何的事物， 我超乎所有事物之上的存在。他说那个你们相信他存在的神，希望他就与你们同在，这是一种嘲讽的语气。对，然后呢你们要谨慎，因为你们要小心，否则你们就有麻烦。对，所以这不是第十节他不是在祝福他们，不是说，愿神与你们同在，不是，他其实在咒诅他们。他说你们前面肯定会有麻烦，然后你们自己要小心，有祸就在你们眼前。对啊，然后呢你们那些你们相信的那个神啊，如果真的他真的存在的话，就希望他能够跟你们在一起。对，然后第十一节他就讲清楚，不可以都去，你们只有男人能去，壮年人就只有男的男人，而且是壮年人可以去。对，但当然这其实就是表现他的心还是刚硬嘛。他经历了前面的七个灾，他还是觉得说我就让你们男人去，因为你们的女人跟小孩还有老人在这里，所以你们祭祀完之后你们不得不回来。对，所以他还是留个条件，他还是留个后路，他不是全然 的放手。所以但法老是属世，我们一直说法老代表他就是世界，甚至他代表就是魔鬼。那对基督徒来说，当神的旨意已经非常完全非常清楚的向你显明的时候，你要做不是像法老一样问一个问题说那要去的是谁，对啊，可不可以我不要去，让谁去就好，不是。 你只能选择顺服，因为你只有放真的放开手，才能得到神会想要给你的。对法老而言也是一样，他真的当手放开的那时候，那个灾就消失了。以色列人跟那个灾相比，其实那个灾远比以色列人要厉害，对不对？但他就是死抓着不放，对啊。然后受灾很痛苦，他就放三根指头说好，那我让那个成年人去，然后还寄望着说因为有人质在我手上，因为牛群羊群在我手上，所以你们一定不得不回来。对，所以他就是不顺服嘛。那放在基督徒的生命里面，当你清楚感受到神旨意的时候，你也不能只放一两根指头，就是你抓着一个东西，那神很清楚说要你放掉的时候，你不能只放两根指头，然后还去寄望说你放掉的东西还会再回来，不是。对啊， 你要真的放开手，放开手之后，然后你会发现你的手空了，但手空没关系，因为那个真正属于你，真正神要给你的东西会放到你的手掌上来。我之前听那个于红姐一个牧师，他讲一个故事啊，说有个小朋友把手伸到花瓶里面，然后就抽不出来，因为那种花瓶就那种细的花瓶抽不出来，对啊，那爸妈就怎么卡住啊，怎么抽都抽不出来，但那花瓶又贵哦，不是便宜的花瓶，又舍不得，然后就在那边试了半天，最后没有办法，就小孩已经在哭了，一直在很痛苦，然后他们就只好把那个花瓶打破，然后把小孩的手拿出来，他发现小孩拳头是握着，对啊，拳头是握着，然后他说你为什么握着呢？他打开里面是10块钱，小朋友说我10块钱掉进去了，所以我就伸手进去拿，对啊，那他又不肯放掉那10块，他就硬是这样硬是拉着，然后怎么拉不出来，最后那个宝贵的花瓶被打破，打开手才发现原来是10块钱。对啊，那就心里想说我们的生命，如果你真的愿意信靠神的时候，你手上那10块钱一直抓着一直不放，到后面你会发现说神原本要给你那个花瓶反而被打破了，这是有可能。对，所以这是法老的问题，那事实上也可能是我们的问题。对，因为我们真的我们想要抓的东西太多，然后我们自以为说怎么讲，你抓的东西放掉之后就不会再回来，或者说你放掉之后你再重新拿到的东西绝对不会是最好，因为这是我靠我自己的能力得来，我们都不够相信神，不够相信神说神会给我们东西最好，以为我们抓自己抓到的东西才是最好的。那有时候真的被神管教了，你就到最后没办法说好吧，那我就是把手放开，然后最后再拿到的东西你才发现说哦，原来这是神真的想给你的，然后也是最好的，他有一个最好的安排。那救恩也是这样子，对，有些人就是总是死抓着不肯接受神，那当你把抓的东西放开，你拿到什么？拿到其实是救恩。那救恩跟你所有的东西相比，其实那些东西都毫无价值。好，所以那个第十节，所以他心刚硬就表现在第十节这边嘛。好，那一到十一节我们就讲完了。这边有问题吗？大家有什么不了解，大家都可以问。对，不用就不用去管说那个问题有多简单或多难。对，又有什么看不懂的地方，或是文字不懂就问。
没有
简单的问题。没有简
单的问题。都很难。
对，神学的问题其实都很难，都不好解答。有时候，要用生命去体验。嗯，对，要用生命去体验。有时候你别人解答，你就说是这样子吗？就会听不进去，就觉得他讲的好像有道理，但你就是觉得哪里奇怪。哦，但如果你用生命去体验过，你发现啊，对，没错，就是这么一回事。这也不是想通想不通的问题，是你有了那个经验你就知道了。对，好，那没有的话我们看接下来12到20节，就是真正蝗灾真正的内容。我开始念。好，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向埃及地伸杖，使蝗虫到埃及地上来，吃地上一切的菜蔬，就是冰雹所剩的。
摩西就向埃及地伸杖，那一昼一夜，耶和华使东风刮在埃及地上。到了早晨，东风把蝗虫刮了来，蝗虫上来落在埃及的四境，甚是厉害，以前没有这样的，以后也必没有。
因为这蝗虫遮满地面，甚至地都黑暗了，又吃地上一切的菜蔬和冰雹所剩树上的果子，埃及遍地。无论是树木，是田间的菜蔬，连一点青的也没有留下。
于是法老急忙召了摩西亚伦来说，我得罪耶和华你们的神，又得罪了你们，现在求你只这一次饶恕我的罪，求耶和华你们的神使我脱离这一次的死亡。
摩西就离开法老去求耶和华，
哦，耶和华转了极大的西风，把蝗虫刮起，吹入红海，把在埃及的四境连一个也没有留下。
但耶和华使法老心刚硬，不容以色列人去。
好，所以这就是蝗灾，对不对？因着法老心刚硬，不让埃及人不让以色列人全部都走，所以呢，耶和华就把蝗灾给降下来了。这个没有问题。那这个发生的时间大概是在三四月之间，哦，因为三四月之间那时候会有在埃及那时候会吹东风，所以那时候的东风呢，把那个西奈沙漠，在埃及东边西奈沙漠或是阿拉伯沙漠所繁殖的蝗虫带进来。那我们之前讲到前一个灾是蒲灾，对不对？蒲灾其实发生的月份是在一二月之前，所以你会发现说这个时间是对得上的。我们上次说过说十灾其实它整个期间是拉到一年，它不是几个礼拜，它不是一两个礼拜说哦，今天发生这个灾，过两天再发生一个灾，不是，它的长度其实整整一年。哦，那你可以看得出来说法老是多么的心多么的刚硬，整整一年的这么多的灾祸持续了整整一年，但它还是一个样子。所以然后我再念一下这个资料，就是说它的蝗虫的繁殖地在苏丹一带，然后造成这一连串灾祸的潮湿天气同时亦增添其数量。蝗虫在二三月间开始袭击，随着风向的迁徙，或到埃及，或到巴勒斯坦。然后蝗虫每日的食量与本身的体重相等，蝗群有时大的可以覆盖400平方里，这应该是英里，而每平方里的蝗虫更可达多达一亿，就每平方英里的蝗虫可以到一亿只，对啊，然后它可以覆盖到几百个平方里去。然后呢，所以不管那个庄稼，这我们之前讲到说他们的庄稼有一半在冰雹的时候已经被毁了，对不对？剩下来的一半呢就全部被蝗虫吃光了，对啊。所以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事实上在圣经的旧约里面，大家记不记得旧约里面也有讲过蝗虫的那个灾难？
这不就是旧约
吗？对对对，还有一个地方，
还有一个地方。
我们看一下小先知书，哦，我们圣经分作前面的那个有历史书，对不对？前面讲历史，然后讲那个讲诗，那个诗篇，对，约伯诗篇、箴言、传道、雅各，后面就是先知书，哦，前面的大先知，然后后面的小先知。那大小先知不是说谁比较大谁比较小，不是说他的灵命高或低，或是他的重要性，不是，就纯粹只是他可能是他的页数，他的内容多。哦，前面赛耶埃杰旦是大先知，对不对？后面的荷尔摩厄拿，然后尼宏哈班该亚马都是小先知书嘛。那有一个小先知书叫约珥书，大家找一下，他在荷西阿的后面，等于是第二个小先知书。约珥，他的后面是阿摩斯，对不对？然后前面呢是荷西阿。约珥书的第二章一到十一节，还蛮长。丹丹有找到吗？
找到。
你帮我念一下。
一到十一节。
第二章一到十一节。
你们要在锡安吹角，在我圣山发出大声，国中的居民都要发颤，因为耶和华的日子将到，已经临近。那日是黑暗幽冥密云乌黑的日子，好像晨光铺满山林，有一对蝗虫又大又强，从来没有这样的，以后直到万代也没有。他们前面如火烧灭，后面如火焰烧尽，未到以前地如伊甸园，过去以后成了荒凉的旷野，没有一样能躲避他们的。他们的形状像如马，奔跑如马兵，在山顶蹦跳的响声如车辆的响声，又如火焰烧碎节的响声，好像强盛的民摆阵预备打仗。他们一来，众民伤痛，脸都变色。他们如勇士奔跑，
像战士爬船，各都步行不乱队伍，彼此并不拥挤，向前各行其路，直闯兵器，不偏左右。他们蹦上船，踹上墙，爬上房屋，进入窗户，如同盗贼。他们一来，地动天动，地震天动，日月昏暗，星宿无光。耶和华在他军旅前发声，他的队伍甚大。成就他命的是强盛者，因为耶和华的日子大而可畏，谁能当得起呢？
嗯，耶和华的日子大而可畏，谁能当得起呢？对不对？那埃及人显然是当不起。那这其实约珥书他，他其实用蝗虫来比喻军队，对。但事实上，他也非常生动的描绘出蝗虫来是什么样子。在过去，来之前呢，你的庄稼可能都好，都一片青绿色，然后可能都要收成。他一来了。然后好像一片灰色的那个地毯整个盖住，然后又走了之后，你就发现地上再也没有任何的绿色，好，剩下的都是那个土色灰色这样子，甚至连树皮都被他们吃掉了，对。然后利未记其实有讲到说蝗虫可以吃，就是补充一下，就是说蝗虫其实在旧约里面神跟以色列人立约的时候，对啊，蝗虫是可以吃的。对，那这个就不另外讲。他说有翅膀，然后但是用四足行走的不能吃。但是他如果蹦跳的话，他把蝗虫啊、蚱蜢什么列出来。然后还有在新约，在耶稣基督诞生之前，其实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叫施洗约翰，对不对？施洗约翰，可以你看一下马太第三章第四节，对，因为施洗约翰其实是等于是修平主的道路，他等于是他是一个预告，就马拉基书结束的时候，他就预告说，在弥赛亚来之前，一定会有一个人先来，那这个人就是施洗约翰，然后三章四节说什么？他身穿骆驼毛的衣服，腰束皮带，吃蝗虫跟野蜜。对，所以施洗约翰吃蝗虫。Anyway, 好，所以那蝗灾其实非常可怕哦，所有能吃的全部吃掉。那个对以农业立国来说的埃及其实是个农业国家。对一个农业国家来说，那么大数量的蝗虫，然后。把所有东西能他们仅剩下来的一些粮食全部吃光了，那种绝望感真的是很可怕。所以十七节的时候，法老就把摩西招进来，对不对？他说什么？他又认罪了。他说：“现在我求你就这么一次好了，饶恕我的罪，然后呢，使耶和华你们的神让我脱离这一次的死亡。”所以就算是连不信神的法老他都很清楚罪是导向死亡的。哦，你的罪最终导向的是你的死亡。而且不只是肉体的死亡，对啊，也包括第二次的死。然后十九节他说耶和华摩西听了法老的话，然后呢，他就离开法老去求耶和华，然后耶和华转着极大的西风，对不对？把蝗虫刮起，吹入红海。但这个红海其实不是我们现在认知的红海，对，因为以地理环境、以地理方向来说的话，不可能是现在这个红海。那他们就说，这个原文其实是芦苇海，然后现代中文译本。龙哥，那个新译本，他翻作什么？十章十九节，
也是
红海。OK， 他说有一个
有现代中译本。
对，把它现代中译本，它翻作什么？苏比士湾。
他也写了吹到红海，加了个注。
嗯。对。对啊，可以确定不是现在我们知道那个红海，然后甚至有可能是湖，有可能是 苏比士湾跟地中海之间的一些一个湖，因为它原文里面那个海也可以翻译成湖，因为你就想说，哎，西风应该是这样子吹的，对不对？
吹到地中海。
对，所以应该是往那边。那红海其实是在东边，它不会是吹到红海去，它应该是往那边吹。但这只是个对这个说明。对，西奈半岛，它就是埃及，然后不是一个西奈半岛嘛，然后再接过去就是那个，对，接过去就是以色列，然后叙利亚，对，对，那个，他们中间那个是红海，所以他们过，就其实不是他们过的那个红海，他们过的那个红海其实就是我们现在知道那个红海，对吧？
就我们现在知道红海，对，在那个。就现在那红海在那边嘛，
对，
但是不是那红海不太清楚。
对，但后代的那个解经家就说这边的红海确定不是那一个，因为方位不对，
风向是不对的。
对，方向是不对的。好，然后这边还有什么？看完了。没有好，所以蝗灾还是没有用，对不对？即使把所有的庄稼都吃完了，农作物都吃完了，法老还是不肯让他们走。所以接下来就是第九灾，黑暗之灾。好，所以黑暗之灾就21到29节。我开始念好。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向天伸杖，使埃及地黑暗，这黑暗似乎摸得着。”
摩西向天伸掌，埃及遍地黑暗过三天。
三天之久，人不能相见，谁也不敢起来离开，不能与一个人家中自己要包。
法老就召摩西来说：“你们去侍奉耶和华，只是你们的羊群、牛群要留下，你们的妇人、孩子可以和你们同去。”
摩西说：“你不要把祭物和
燔祭。”法老对摩西说：“你离开我去吧，你要小心，不要再见我的面，因为你见我的那日，因为你见我面的那日，你就必死。”
摩西说：“你说得好，我必不再见你的面了。”
所以你看，就是到后来，法老都已经出言恐吓了，对不对？对。那首先我们说那个蝗灾哦。我们刚才讲说蝗灾它其实是针对着他们的天空之神，还有他们的庄稼之神，这跟袍灾是一样的，它针对的是埃及人信仰的一个天空之神，还有一个庄稼之神。那第九灾黑暗之灾呢，它其实针对的，它为期三天，它针对的什么？针对的是他们所有自然崇拜里面最重要的那一个，对，就是太阳神，太阳是一切光亮的来源，对不对？他们这样认为。所以太阳神那叫做英文叫做 RE， 对不对？ Ray， RE， 对，就是他们的太阳神。就说埃及人，你以为你们信奉了一个真的神叫做太阳神，他赐给你们光亮，他掌管了光明。但是呢，耶和华让你知道说谁才能真的掌管光明跟黑暗，对，所以他针对了他们的一个信仰。那21节说：“这黑暗似乎摸得着，是什么意思？”大家能不能想象一下，试着解释一下？说，耶和华跟摩西说：“你像是黑暗，这黑暗似乎摸得着。”因为暗事实上只是一种状态，对不对？当没有了光，那就是暗嘛。那它只是一种状态，为什么你摸得着？
可以感受得到。
哎，
英文是 to be fair，
对 ，to be feel， 对对，你好像可以摸到，对不对？你好像是可以，你是可以 feel， 就是所谓的 feel 是不是眼睛的问题了，对不对？因为眼睛不是 feel。
啊，我感受不到。
对不对，眼睛不是 feel， 眼睛你不会用眼睛去讲 feel 这个动词，对不对？
嗯、
那你 feel 这个动词通常是。要么是你肉体的触碰，要么是你心灵的感受，对不对？对啊。对对对，因为他们真的吓坏了，对不对？因为那时候的人哦，因着那个信仰，因着对太阳神的信仰，他们相信。光是从太阳神而来的，那一旦这个光消失了，尤其是该有光的时候它突然消失了，那就变成什么？变成这个神不灵，这个神是最大的一个神，它突然不灵了，那代表什么？代表那个黑暗的势力、哦、代表有一个黑暗的势力大过那个神，所以他们会很恐慌，该亮的时候却黑暗，对那时候人来说是一个恐惧、哦、然后而且是连续三天的，那他们会觉得说，那是不是以后都这样子了？那个太阳神已经完全消失了，再也没有希望了。对，那有的解经家就会说，就是说，他试图去解释说，怎么这黑暗似乎摸得着？他们、就是因为那时候有那个什么沙尘暴，他们叫 Kasim， 对不对 ？Khamsin 那种沙尘暴。那沙尘暴是从三月到五月之间，对啊，然后呢，那个沙尘暴会，如果就是，对对，遮天蔽日，那你可能就有点像是雾霾那种感觉，但是又更升级版，非常升级版的雾霾，这样子就是霾到整个你太阳就是都对啊，整个遮蔽住了。然后他说，所以就有人解释说，他这个摸得着，是因为那个是一个风暴，然后他其实有尘土，所以他尽管是一个黑暗的，然后整个他，但你好像那个黑暗好像是有形体的，因为带着尘沙嘛，哦，好像是可以摸着。有人这样子解释，但有些人就说，其实不是，你不需要这样子解释，它就是一个完全光亮的消失，
没有以色列人家那么亮。
对，而且是唯有，重点在二十三节那边，对不对？唯有以色列人家中有亮光，全世界都黑暗的时候，而且这个以色列人家中有亮光，难道是他们点蜡烛吗？肯定不是，对不对？如果蜡烛，那肯定大家都有蜡烛啊，对啊。所以这个亮光，他们可能有点蜡，我不知道他们那时候。有没有蜡烛？应该是有蜡烛，我觉得应该是有蜡烛。
蜡烛的光也不管用
啊。嗯，它光没法传播的。
不知道。对。或者是蜡烛点的，顶多就是你家里面某个部分有点亮光这样子的呀。对啊，可是整个外面都还是暗的。
没有光。
对。
只有他们家才有
光。唯有以色列人家中有光。对啊，那我觉得可能他那个蜡烛也点不着了，不知道为什么。但差别就在这里，对，以色列人被分别出来，从那个畜疫之灾，从前面的灾期就已经开始显明了。当埃及人在受灾的时候，以色列人没有这个灾祸，他的牲畜有瘟疫，以色列人的牲畜没有瘟疫，对啊。然后刨灾，他的农作物被打，但是以色列人主要是以那个畜牧为主。就对他们没有影响，然后后面那个长子被杀了就更是一个明显的分别、哦、那你就可以看出来说，当埃及，如果说这埃及就是我们所处的世界的时候，这个黑暗是为什么而来的？这黑暗是从神而来，对不对？神的命令让这个世界充满黑暗，但它的源头是什么？源头其实还是因为埃及人的罪恶嘛。对啊，因为他们苦待以色列人，而且他们就是不肯让以色列人走，他们罪上加罪，悖逆， 心刚硬。现在这个世界也是一样，这个世界因着罪恶充满黑暗的时候，那唯有神拣选的子民会有亮光。我们看一下约翰福音，约翰福音大概是四福音书里面比较难懂但又比较重要的，在16章33节，有谁翻到帮我念一下？16:33。
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
嗯，对，在世上会有苦难哦，你会看到一些这世上充满了苦难跟充满了黑暗。对，对，这是耶稣说的话。然后他是靠主名必要得着，对不对？那就是那重点就是你相不相信了。如果你相信的话，那你可以放心，因为耶稣已经胜了世界，对，就像耶和华胜了埃及、胜了法老一样，那以色列人也不用担心。当整个埃及遍地一片黑暗的时候，以色列人家中会有亮光的。只是对基督徒来说，或是对一个你想要寻求神、你想要相信他的人来说，就你要有一个你要一个基本的认识，知道说你自己是被分别出来的，你跟这个世界不一样，你跟其他人也不一样。你不只是被分别出来走一个属天的路，因为属天的路其实不好走，就是说你被分别出来走一个世人都不想走的路，走一个窄路，一个窄门。你被分别出来，但也因着你被分别出来而你有属神的祝福，你有从神而来的祝福。这个祝福不是物质上的祝福，而是来自于神的亮光跟平安。当这个世界被黑暗笼罩的时候呢，你心里面会有亮光，你也清楚知道这个亮光的来源。那当四周都是一片黑暗的时候，其实你如果很确信你心里有亮光的话，那其实是一个很怎么讲，很有安全感的东西。对，你会知道，你会知道你心里面有亮光，那你也知道那个亮光从哪里而来。就像以色列人，他很清楚他家里的亮光是从哪里来的，不是从法老来的，不是从埃及人来的，是因为他们被神拣选。对，那因着这个信心，因着他心里有亮光，因着这个信心，所以摩西对法老他回答什么？法老又跟他讲，跟他讨价还价嘛。法老说什么？法老说，你们都可以去，然后呢，人都可以去，对不对？他之前说，人呢只有男人，而且是壮年可以去，其他都要留下来。那现在说好，我又退一步，人都可以去，但是牛群跟羊群都要留下来。对，那如果你没有信心，你对神没有信心，你就觉得说，好，这好像可以了。反正神只是要我们以色列人离开嘛，那我们现在人走了就好了，对啊，达到那个一定的目的就好了。当世界跟你讨价还价的时候，摩西的信心在哪里？摩西信心说什么？不只是人要走，26节，我们的牲畜也要带去，连一蹄都不留下，这是非常坚决的态度哦，连一蹄我都不留给你。对啊，连一个牛的蹄我也不留给你，全部都要带走。为什么？因为我们要从其中取出来侍奉耶和华我们的神。当你很确信你有亮光，而且这个亮光来源是什么时候，你侍奉神的态度你就会像摩西一样坚定。魔鬼在跟你讨价还价，他说我让你10%好了，然后呢接下来就说我让你20%。那摩西说侍奉神就是100%，没有90%-80%，没有这回事，就是100%。我们上次说以弗所书4:27那句话，你不要给魔鬼留地步，魔鬼会欺骗你，会劝诱你，会跟你讨价还价，对不对？之前 前面法老怎么说？前面法老说，你们不要走太远哦，我可以让你们去祭拜，但你不要走太远，不需要走三天，稍微离开一点就好哦，祭拜完你们就回来。然后后来就说，哦，男人去就好了，反正我的人质在我手上，你总是会回来。对对，然后再来是什么？你人可以去，但是牛群羊群留在这，用物质的东西又想把你引诱回来。然后发现摩西的态度如此坚决，说不行，一个都不能留，属神的我全部都要带走。那时候魔鬼怎样？他只能恐吓你，他只能威胁你。他说：“再见我面，你就必要死。”
他们说他们要走，是因为要侍奉耶和华，就是说他们要永久的走呢？怎么感觉侍奉的话，像他们只走一段时间还可以回来？
对，这是个好问题。
他们永久的走的。
对，这我也没有想通，因为我之前就想到这个问题，然后我也没有想通为什么耶和华要摩西跟法老说，你容我们去祭祀耶和华，去旷野走三天去祭祀耶和华。但事实上他真的目的是要回迦南，不是吗？对啊，为什么他不直接就说我们就要走，我们要回迦南，你也知道我们是寄居的，我们本来就不属你的。就这个问题我也没有想通。对啊，我不知道，所以这我没办法回答。因为我之前就想过，为什么他讲的跟神真的要他们做的是不一样的。
嗯，
对啊，
这个问题我也没想过。
对，我没有答案。
但是好像有人问我，我忘了怎么个答法。
嗯，我去找看答案，因为对我觉得这个答案我也得把它搞清楚才行。好，然后所以你面对世界哈，摩西面对法老，我们面对世界，你要有一个信心，对啊，世界会跟你讨价还价。我就我们上次说，就说礼拜天来教会，那世界就会跟你说，为什么要这么累呢？你在家里你也可以聚会啊，对不对？你每天都要上班这么辛苦，礼拜六还要带家人出去玩，为什么礼拜天你不能休息一下呢？对啊，但其实没有为什么，是你面对神，其实就是百分之百。当然，也许我们不可能完全做到百分之百，因为你可能感冒，你可能生病，你可能就是会有一些，但你必须要要有那个态度，对，因为世界终究胜不了神。哦，刚才约翰福音三章16:33已经讲得很清楚了。你不用担心，因为我已经胜了世界。那既然你是属神的话，你肯定也胜得了世界。你不是靠着自己去胜过世界，而是靠着你背后的那个神去胜过世界。那你怎么样靠着你背后的那个神呢？其实就是你跟他的关系，那也就是信心。对，那你可以看到说，这个灾从第一灾到第十灾之后，摩西其实他对神的信心越来越大，他越来越不想理法老。他前面对法老还有一定的尊重，说请指示我，对不对？到后来他就转身就走，然后到现在呢，法老直接恐吓他说，你只要下次再让我看到你，我绝对杀了你。那摩西的答案是什么？对，你说的好，我必不再见你的面。那后来摩西有没有见他面？有，摩西又见了他两次，对。摩西后来又见了他两次，那为什么呢？因为摩西这个意思不是说我以后绝对不会再见你，他不是，他意思就是说我以后绝对不会再来求你了。哦，我以后必不再见你的面来求你让我们走，不是，以后是你要来求我。所以他那个第十灾他杀了长子，其实他在第11章他其实有去跟法老说，对不对？然后对，我们下次会讲到，其实他在第十灾发生前他还是去见了长老一面，然后讲完之后就气愤的走了。我剧透一下，好，我们先看一下在哪里。好，在第11章的第8节，就下一章的第8节， 他讲完之后，摩西气愤愤的离开法老出去了。对啊，气愤愤离开法老，他的话已经完全受不了法老，他完全不想跟他有任何的关系了。因为，那你当你对神的信心大到一个程度的时候，其实你跟世界的关系其实也是这样子。对啊，你一开始其实很尊重世界，就觉得这个世界可以给我很多东西，我就是活在这个世界里面嘛。那到后来，你就会，你可以跟世界转头就走，哦，甚至你可以气愤愤的离开，对。因为你知道你跟他的关系其实不是不需要那么紧密，哦，你是靠着神活着，你不是靠着世界活着，对。就像摩西很清楚，他是靠着神活着，他不是靠着法老活着，所以当法老用性命来威胁他的时候，他其实不害怕，完全不害怕，他知道法老杀不了他的。所以他说好啊，没无所谓啊，反正我以后不会再因为要求你而来见你，以后再见面是你要求我，对啊，你要杀我吗？无所谓啊，你肯定杀不了我，只有神才能取得了我的命，这是摩西的信心。对，那基督徒的信心其实也是一样，对啊，我们会觉得说，哦，好像我们的命是这个世界给的，我们的命也只能靠这个世界来维持，但其实不是，哦，你的信心高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你可以跟这个世界讲，对，啊，无所谓，对，因为我最重要的东西，我寄居的财，我攒的财宝，不是放在世界里，是放在天上，哦，这是新约的那一句话，对不对？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就在哪里，对，啊，那你知道你的生命是从哪里而来的，你的信心就在哪里。那这个就是第十章。好，我觉得应该今天应该就把第十章讲完就好。Okay, 现在几点？超过
9点。
九点整吗？9:04。哦，好。好，那我们就今天就停在这里吧。下礼拜再，对，我们再继续讲第十一章，后面就是最后的一个灾，哦，也是最恐怖的一个灾。那我们之前讲过说，这个灾其实它有一点空间再延伸到时间的概念。前面的灾是你空，是就是你周遭的灾，它突然出现在你身体的周围，青蛙啊，蚊蝇啊。然后什么你身边的牲畜啊，你自己啊，然后接下来是从天空来的，就是那后面就是比如说后面冰雹，对不对？前面六个灾都是在你身边周围的，然后从第七个灾开始就是从天空来的，冰雹、蝗虫、黑暗是从天空来，就是说你那个已经是你不能够掌控的。因为尤其是对那个时代的人来说，他身体周围，他身边周围，他可以东西，他可以觉得他可以控制，但是当那个灾祸是从天上来的时候，那种恐惧是特别大的。所以冰雹、蝗虫、哦、黑暗之灾从天空来，这三个还不能吓到你的话，最后一个就从空间延伸到时间。我们上次有说到，就是说当你的小孩被杀的时候，你不只是这个空间没有指望，你是连你的未来你都没有指望，对啊，这个灾祸，这个绝望感已经从空间延伸到时间去了，祸延子孙。